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，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。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，就是圣经，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，在教训、在督责、叫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，是可以叫我蒙福。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。各位心机旁边的朋友你好，林峰又一次在空气中和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。好高兴你能够按时收听这个查经的节目。今日我们会查考到的是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，我们会由第十一节读到第十九章的第十节。有圣经在手的就请你现在打开了。主题是会讲到亚撒伦的死亡。一个叛党的死对我们来讲简直是拍手称庆。但是大卫见到自己的仔死，他心里面就难过。原因是他自己知道他的仔死是他犯罪的后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要好小心，在我们生活里面真的要过一个守洁心清的生活。若果你在生活上面遇上烦躁，遇上烦扰，写信和我分享，和我联络的地址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会报读出来，我希望你能够写信告诉我你的近况。在我们查考今天的经文之前，让我们祈祷，求上帝都开我们的眼睛。神啊，愿你亲自的帮我们，叫我们体会到大卫，亦都了解他的心情。因此教我们今日小心过我们的生活，过一个合理旨意的人生，叫我们不会被罪所骚扰。神啊，多谢你提醒我们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今日我们要看的是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由第十一节读到第十九节的。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，我们就讲到大卫因为亚撒伦的背叛，所以他就要逃亡离开耶路撒冷，因为他不想耶路撒冷变成战场，他更加不希望自己和自己的仔互相残杀，所以他就离开了。他就派了一个亲信在亚撒伦身边做卧底，刺探亚撒伦的情况，并且破坏另外一个背叛的谋士阿希多弗的计谋。这个阿希多弗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，所以必须要有人破坏他的计划。大卫这样的安排的而且确做得很啱，因为阿希多弗本来就想去追赶大卫，尽快将这个乱事平静，帮助自己的新王登基。但是户西就不同，理由是说大卫本身是精于作战的，有丰富的作战经验，并且对旷野非常认识，不适宜随便去攻击，最好是先部署。亚撒伦听起身的时候，他觉得很有道理，就接纳了户西的建议。原因我相信是亚撒伦自己都不知道够不够他的父亲来到打的，所以他就宁愿用多些人搞定了才去追杀他的自己的父亲。我们看看故事发展后会是怎样，我们一起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，我们由第十一节读到第十四节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十一节至到十四节。依我之计，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直到别士巴，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，聚集到你这里来，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，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，就下到他那里，如同露水下在地上一般，连他带跟从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。他若进了那一座城，以色列众人必带城子去，将那城拉到河里，甚至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。亚撒伦和以色列众人说，阿基人户西的计谋比阿希多弗的计谋更好，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阿希多弗的良谋，为要降祸与亚撒伦。阿希多弗建议速战速决，但是户珥就建议不好了，要做充分的准备，不要打没把握的仗，因为如果这个时候阿希多弗出去作战的话，未预备好的，只是派一万二千人，不可能打赢大卫的，所以最紧要先巩固自己的实力，叫所有以色列人都归顺了自己，然后才出去作战，得胜的把握就是十足的。户珥讲的说话好像很合理，其实他是为大卫着想的，他不是真的要帮助亚撒伦，因为时间对大卫比亚撒伦更重要。所以当亚撒伦接受了这个意见的时候，从大卫的角度来看，大卫就得到益处。其实这一次明显的 亦都是神去眷顾大卫。正当大卫逃亡的时候，亚撒龙亦都招住他部下，怎样可以叫民心归在自己度？正在这个缓冲的时间，会议就暗暗派人去话给大卫知，叫他们尽快的逃走，不要再拖延了，必须要尽快过河，免得来不及。我们跳一跳去看第十七章的第22至到第29节，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22至到29节。于是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都起来过约旦河，到了天亮，无一人不过约旦河的。阿希多弗见不依从他的计谋，就避上路归回本城，到了家留下遗言，便吊死了，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。大卫到了马哈廉，亚沙伦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人也都过了约旦河。亚沙伦立亚玛撒作元帅代替约押。亚玛撒是伊实玛利人以特拉的儿子，以特拉曾与拿哈的女儿阿比该亲近，这阿比该与约押的母亲洗鲁雅是姊妹。亚沙伦和以色列人都安营在基列地。大卫到了马哈廉，亚扪族的拉巴人拿哈的儿子索比，罗底巴人阿米利的儿子马吉，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来，带着皮、玉、盘、碗、瓦器、小麦、大麦、麦饼、炒谷、豆子、红豆、炒豆、蜂蜜、奶油、面酿、奶饼，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。他们说，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。谋士阿希多弗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，逢是聪明的人多数是很自负和自私的。这个阿希多弗，我相信他一路都是被人尊重的，他的计划多数是被人接纳，但是竟然在这一次，他的新主人亚撒伦竟然不听他的计谋，于是他就感到很失意，他要求自己回家，回家之后他竟然吊颈自杀。我相信这个是神对阿希多弗背叛大卫的惩罚来的。在另一方面，亚撒伦亦都招聚大批的军队，他召集了以色列各支派的人，要一举追杀大卫。在大卫的一生里面，经过无数次被人追杀的经历，不过他这次的逃亡就跟他犯罪有关，所以他心里面很难过，他很匆忙地离开耶路撒冷，并没有预备好的。但是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就发现，竟然在周围都有他的好朋友，不单止忠心他的人跟随他，甚至一些过去认识他的人，这个时候都对大卫投以支持。他们不信亚撒龙，亦都不愿意去投靠亚撒龙，所以他们愿意去帮助大卫，他们信任大卫，他们要跟大卫经过这一次的患难，要跟他们共生共享将来一切所有，所以供应给他们有食物，供应给他们在生活上面所需要的。亚撒伦延迟去攻打大卫的，而且确是给了大卫一个机会，跟他所有的盟友联合在一起，重整他的军力。我们看第十八章，我们由第一节读到第八节，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第一节至到第八节。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，立千夫长、百夫长，率领他们。大卫打发军兵出战，分为三队，一队在约押手下，一队在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兄弟阿比西手下，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。大卫对军兵说，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。军兵却说，你不可出战，若是我们逃跑，敌人必不介意，我们阵亡一半，敌人也不介意，因为你一人强似我们万人，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。王向他们说，你们以为怎样好，我就怎样行。于是王站在城门旁，军兵或百或千的挨次出去了。王嘱咐约押、阿比西、以太说，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撒伦。王为亚撒伦嘱咐众将的话，兵都听见了，并就出到田野，迎着以色列人在以法莲树林里交战。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，那日阵亡的甚多， 共有20,000人，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，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。由于阿希多菲的计谋被户西所破坏了，亚沙伦就听了户西的意见，要召集整个以色列国的人去打大卫，结果就被大卫有机会同他的盟友结盟，大卫就能够找到个安全的地方，并且可以部署去对抗亚沙伦。大卫本来很想去出战，但是那些将士都反对。在大卫一生里面，他曾经犯过罪，是因为他没有同自己的军人一起出去作战，结果他生命里面留下了污点。这个污点导致到他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儿子，就是亚沙伦。因为这个时候他要同自己的仔作一场军事上面的竞赛。不过军队不想大卫一起出征，可能因为他年纪已经大了，所以大卫只好听从军人的说话，守在城里面。当时大卫吩咐他三个的元帅，就是约押、亚比西和以太。这三个人出战的时候，大卫都嘱咐他们要善待他自己的儿子亚沙伦。这些说话军队每一个人都听到，也都明白大卫的心意。可能军队里面有人会笑大卫，说他傻，留低亚沙伦对他来说是一个危机。也都可能有些人会听到大卫这种这么慈祥父亲的说话的时候，就感到大卫的而且真是一个爱儿女的父亲。他没有为自己着想，这个叛徒亚沙伦，大卫竟然全心全意保存他的生命。无论如何，身为父亲的大卫总是不希望自己的仔要死的，所以他切切地嘱咐他的将领，打胜仗之后要给他儿子一条的出路。内战的而且确是一件可怕的事，因为敌人就是自己的同胞、自己的骨肉、自己的国民。大卫的部下是经过训练有素，但是亚沙龙的军队呢，都是在乌合之众，是临时调派过来的。面对着强大的劲旅，自然就打仗失败了。他们不单止失败，他们更加没有作战经验，竟然諗着走去树林里面去逃避大卫的军队。走入树林只是死路一条，所以圣经说他们死在树林的比死在刀剑下面更多。很明显，这场战役里面就是大卫的军队赢了，亚沙伦就输了，并且要逃跑。我们一起看第十八章，我们由第九节读到第十七节。第十八章由第九节读到第十七节。亚沙伦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，亚沙伦骑着驴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，他的头发被树枝缠住，就悬挂起来，所骑的驴子便离他去了。有个人看见，就告诉约押说，我看见亚沙伦挂在将士上了。约押对报信的人说，你既看见他，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？你若打死他，我就赏你14哈勒银子，一条带子。那人对约押说，我就是得你1400哈勒银子，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，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西并以太说，你们要谨慎，不可害那少年人亚沙龙。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，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。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。约押说，我不能与你留连。约押手里拿三杆短枪，趁亚沙伦在将士上还活着，就刺透他的心。给约押拿兵器的10个少年人环绕亚沙伦，将他杀死。约押吹角拦了众人，他们就回来，不再追赶以色列人。他们将亚沙伦丢在林中一个大坑里，上头堆起一大堆石头。以色列众人都逃跑，各回各家去了。圣经曾经讲过，亚沙伦是一个好美丽的男子，特别是他的头发更加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。但是在他身上最漂亮的头发亦都是害死他的地方来。因为当亚沙伦遇到大卫军队，他打败仗之后，他就走入树林，但是树枝和他的头发就缠在一起，他所骑的驴就走了。那只剩下亚沙伦一个人就吊在树上面。有人看到这个情况，就告诉元帅约押知，元帅认为这个是大好的时间，应该尽快将亚沙伦处死。 咁但係汇报嘅人就话，佢唔敢加害王子，因为皇帝曾经吩咐过要佢留住呢个人嘅命。但係约押就冇时间再同呢啲人争论，佢觉得应该要尽快下手呢个机会嚟嘅，所以佢就杀咗亚沙龙。亚沙龙死咗之后，战事就好快嘅平静咗落嚟。事实上，元帅约押根本上系冇权去杀亚沙龙嘅，除非系大卫落命令，佢先至可以去杀呢个王子，否则佢就等于以下犯上。但系作为元帅，佢只系希望乱事越快解决越好，所以佢唔理会皇帝嘅吩咐，将亚沙龙杀咗，将战事嚟到结束。不过呢种做法未免系目中无王嘅。我哋再睇第十八章嘅十九节至到二十九节啦。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第十九节至到第二十九节，撒督的儿子阿希马斯说：用我跑去，让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的信息报给王知。约押对他说：你今日不可去报信，改日可以报信，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，所以你不可去报信。约押对古士人说：你去将所看见的告诉王。古士人在约押面前下拜，就跑去了。撒督的儿子阿希马斯又对约押说：无论怎样，求你用我随着古士人跑去。约押说：我儿，你报这信息既不得赏赐，何必要跑去呢？他又说：无论怎样，我要跑去。约押说：你跑去吧。阿希马斯就从平原往前跑，跑过古士人去了。大卫正坐在城瓮里，守望的人上城门楼的顶上举目观看，见有一个人独自跑来。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说：他若独自来，必是报口信的。那人跑得渐渐近了，守望的人又见一人跑来，就对守城门的人说：又有一人独自跑来。王说：这也必是报信的。守望的人说：我看前头人的跑法好像撒督的儿子阿希马斯的跑法一样。王说：他是个好人，必是报好信息。阿希马斯向王呼叫说：平安了。就在王面前面伏于地叩拜说：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重的，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。王问说：少年人亚沙伦平安不平安？阿希马斯回答说：约押打发王的仆人，那时仆人听见众人大声喧哗，却不知道是什么事。呢一段经文嘅记载咧，真系好戏剧性嘅。呢度讲到大卫守喺城嘅门口，佢关心战争嘅事情，另外佢亦都关心自己儿子嘅生命安全。我个人以为大卫所关心嘅应该只有一件事，就系亚沙伦到底会系点样。我相信大卫好明白，当亚沙伦唔即刻去追杀大卫嘅时候，大卫已经得到一个喘息嘅机会，佢已经预备好一切，佢手下嘅军人都系有丰富作战经验嘅职业军人，而亚沙伦嘅手下呢，完全都系啲乌合之众，所以根本上系冇得对抗。亚沙伦呢次嘅战争一定会失败，所以大卫只系关心嘅系亚沙伦会唔会被杀。当战事结束，亚沙伦被杀之后，有一个人叫做阿希马斯，佢好想话俾大卫知战争已经过去啦。但系元帅约押就话：你唔好去啦，因为皇帝唔会喜欢战争最后嘅消息嘅。但系呢个阿希马斯系一个正直人，佢好想尽快话俾王知战事过去，所以佢就翻咗去话俾大卫知啦。大卫问到亚沙伦嘅情况嘅时候，由于佢唔知道亚沙伦已经死咗，所以佢冇办法话俾大卫知。我哋再读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，我哋由第三十一节读到第三十三节咧。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三十一至到三十三节，古士人也来到，说：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，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，给你报仇了。王问古士人说：少年人亚沙伦平安不平安？古士人回答说：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，都与那少年人一样。王就心里哀动，想城门楼上哀哭，一面走一面说：我儿亚沙龙啊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。亚沙伦啊， 我儿，我儿。另外一个报消息的古事人，他的消息很正确，所以他就用了婉转的方法告诉大卫知亚沙伦已经死了。当大卫听到自己的仔死了之后，他悲从中来，他忍不住喊出来。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是面对着神严厉的追索，最带来一连串痛苦的后果，大卫都一一在经历着。片刻罪里面的快乐，却换取一生的痛苦，这个是大卫的经历，同时都提醒你和我，不要因为片刻罪里面的快乐，令到我们一生难过，一生痛苦。亚沙伦死了，大卫自然可以继续执政，他可以翻翻耶路撒冷，继续做他的皇帝。不过亚沙伦的死对大卫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，所以他心里面哀念他的儿子。其实另一方面，我们要知道大卫之所以哀念他的儿子，是因为他明白他的仔死后可能不可以回到神那里。当大卫和拔士巴在淫乱所生的仔死了的时候，大卫心里面很明白，有一天当他离世之后，大卫可以再见这个仔，但是大卫绝对没有信心相信他可以再见这个背叛他的儿子亚沙伦，因为上帝是不会喜悦亚沙伦。这一点亦都俾我哋一个好大嘅警惕。今日我哋为人父母嘅，我哋有冇注重到自己儿女永恒嘅归宿呢？这个时候大卫后悔，亦都后悔莫及。所以我哋可以话，大卫系一个伟大嘅君王，但系系一个失败嘅父亲。不如我哋再睇，我哋睇第十九章，我哋由第一节读到第十节啦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九章第一节至到第十节，有人告诉约押说，王为亚沙伦哭泣悲哀，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，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。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，就如败阵逃跑羞愧的民一般。王蒙着面大声哭号说，我儿亚沙伦啊，亚沙伦，我儿，我儿啊。约押进去见王说，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羞愧了，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，你却爱那恨你的人，恨那爱你的人。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，我今日看明，若亚沙伦活着，我们都死亡，你就喜悦了。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，我指着耶和华起誓，你若不出去，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，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。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，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，就都到王面前。以色列人已经逃跑，各回国家去了。以色列众支派的人纷纷议论说，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，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现在他躲避亚沙伦逃走了，我们告亚沙伦治理我们，他已经阵亡，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？原本战争结束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，不过大卫因为自己的仔死了，就感到极其的难过。所以当军队应该欢呼快乐的时候，大卫竟然表现着一片的伤痛，结果因为大卫的悲哀，令到本来快乐的军人心里面都感到难过。他们发现到大卫所深爱的竟然是叛逆者亚沙伦，而不是为他出生入死的战士。所以元帅约押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，他就劝谏大卫，告诉大卫知要好好的爱惜人民对他的关心，不可以这样去亏待自己的民众。大卫亦都听从了元帅约押的忠告。没错，民众都因为大卫的悲哀而感到愁眉不展，情绪低落，所以大卫是有责任要用自己的方法去做安抚的工作。很多人都不明白，为什么他们替王平了内乱，杀了敌人，皇帝竟然不欣赏他们，反而愁眉苦脸，好像要办丧事一样。在人民的心里面，他们可能会质疑大卫，所以大卫经过元帅约押的劝告之后，他就起来，他安慰翻众百姓，再次获得民众对他的认同。其实在很多日常生活里面， 我们都会被自己的情绪影响了我们对别人的关心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会因为自己少少受创，就忽略了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尽上责任去关怀其他的人。你有没有试过在你自己聚会的群体里面受到别人一些的骚扰之后，你就失去了所有关心别人的心情？其实这点是很不对，求主帮助，也都求主怜恤我们，叫我们每个人都经得起，亦都能够想得到我们要关心别人，不要只是为了自己情绪的激动。写信同我分享你怎样经历在你教会里面的生活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今天节目到这里，下次再空气中同你见面，拜拜。听完了今天认识圣经节目之后，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。林峰就是双木林，枫树的枫。好啦，下次再见。